你快点说说。
好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做月饼了。继续请来蒙哥还有小圆子，我们一起来接着我们上回的话题来讨论。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聊到了哪里？
上次聊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要聊什么。
上次我们好像是聊到了跟随圣灵可不可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很容易的事情。
那不是上次，那是前几次了。因为海星有好几次没来嘛，不过没关系，咱们这个五仁月饼呢，你从哪个人哪个角角开始啃都是一样的。
我们接着请蒙哥帮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
基本的重点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可不可以把它换一个翻译，就是换成圣灵的事，就是和上面这个啊情欲的事是对照的。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圣灵的事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哎，我又忘了。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哎，我们配合的还不错，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你顺着这些事情去呢，错不了。这个就是我们拿出来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意见。
怎么会错不了呢？
因为圣经这么说的嘛，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啊，我们了解。
重金会错。
重心会错是吧？哎呀，
动机，动机。
哦，动机，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啦。如果整个跟从圣灵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又不会错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好像觉得你要是把这些东西就变成圣灵的引导就很不放心呢？照着保罗所说的，哎，凡是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要照着去行，而众人以为美的事情都要去行。我们上次已经说，这就够你忙了啊，忙一辈子都忙不完了。
就是忙一辈子，如果动机都不纯的话，那
对对对，
如果我只是想，哎呀，老奶奶过马路是好事儿，然后我就拼命的扶老奶奶过马路，然后全班都效法我扶老奶奶过马路，最后老奶奶不够用。你说这个动机就是不是就不对？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律法可以禁止，但是老奶奶不够用了，这个事情是不是也很严重？
老奶奶过街就过一次嘛，你不会忙不完的。这老奶奶过街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就是变成有很多很多往里边看的事儿，然后你得看看到底里边这个东西是不是出于圣灵的。但是圣经给我们这个试纸还不够。那小园子说的是动机，那我们还用什么东西？我们还用了哪一些词来教导这一类的东西？其实我们到了目前已经100多年的历史啊，中国的教会尤其是成了一门独门学问，而且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是领先全世界所有其他的这个啊信徒的啊。
哦，就是不是首先成为一个属灵人？然后做才会做属灵的事情，
哎，然后你还要去辨别到底它是不是出于圣灵的。那如果不是属灵，它还可能属什么呢？
属鬼。
哎，别这么讲，
属肉体啊。
哎呀，如果这样就好了，因为你如果从圣经来读的话呢，圣经给的答案。或者我们说保罗给的答案也可以啊，非常非常的简单。有一部分呢是出于肉体的情欲的啊，情欲呢一定都是从肉体出来的。那么情欲的事又是显而易见的，这通通都是从肉体出来的。也就是说，坏的呢都是罪，都是肉体，都不是我。那我这个新人是什么呢？啊，是属基督的，而且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能力啊，就是你只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呢，那你就可以不再受这些从情欲来的引诱也好，试探也好，也就直接可以这么做了啊。好的都归我，坏的都归罪和肉体和情欲，没有别的分辨了。这个分辨呢有点太简单，大家不放心，所以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流行的已经是超过一个世纪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啊，谁愿意啊给我们念念呢？除了属灵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啊？
属魂
啊，对，你听这个字儿你就知道了，咱们中国教会的专长是在这方面。属灵跟属魂是不一样的，你就把这一段念一下。
我们从前已经说过魂的表显是如何的了，现在让我总结的说一句，就是魂生命的表显可以顶宽泛的分为四类。一，就是用自己的天然能力；二，自用刚愎不顺服神；三，自作聪明，有顶多的意见和打算；四，要求感觉上的属灵经历。这是因为一，魂的生命自己就是天然的能力，而魂的机关是分为二意志、三心思和四情感。
完了，这东西我们从圣经里读得出来读不出来，
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小园子，你知道这个东西出处在哪里？为什么他怎么这么有把握魂的机关啊？魂就是你的什么呢？底下他说魂的主要部分就是心思、情感和意志。这个到底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跟这个箴言32章我都找不着了。
哎，这箴言肯定找不着。
那
我
哪
找找看？我以前是从一个空中主日学的节目里边听到的，我还做了笔记。思想、意志、情感，这个是属魂的。你看，神是分那个父子圣灵嘛，然后就是分这个这么灵魂体嘛，就是都是三位一体。
你要讲灵魂和身体啊，或者你要讲灵魂体，这个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是谁在那里定义说魂是什么？这个我有意见，我不是有意见，我是需要知道圣经的根据在哪里。你讲的这么有把握，他说魂的主要部分就是心思、情感和意志，所以他就开始所以下去了，这个成了他立论的一个根基。
嗯，他说英文魂的主要部分嘛。
对，这个说法到底从圣经哪一章哪一节来？这个我实在是非常的困惑，因为你现在去问说魂是什么，他们就说啊，灵就是神知觉，魂呢就是自我知觉，就是思想、意志、情感，思想、意志、情感。
我不知道哈，我很好奇的是魂的次要部分是什么？如果主要部分是思想、意志、情感，
主要部分都搞不清楚，还搞次要部分，这个说法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啊。
对啊，因为如果是心思的话，是不是 mind？那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性是不是
尽魂
啊？尽魂入心入脑，我的
他在这里还把这个心思、情感、意志加上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你的天然能力。那这个天然能力更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一个词。把这样的观念一带进来以后呢，整个的使徒的教训变得非常复杂。那中国人为什么对这套东西特别有兴趣？因为他要求你很深的去自己去反省，自己去查看，到底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出于圣灵的呢？还是出于我的天然的呢？是出于我的肉体的呢？还是出于我的魂的呢？这些东西通通要倒空，通通要拒绝。问题出在于他最基本的对于魂的定义是我在圣经里找不到根据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使徒保罗啊，他所受的职分就是把这一切的东西讲清楚。我们上次也问了，讲清楚了没有？我们都认为他应该是讲清楚了，对吧？那你这么一讲的话，就表示他没讲清楚了，因为你还有更深的一个分类在里边。那当然，这个稍微信主久一点的都知道这些话是谁讲的。
哎呀，这个不用信主久的，这不是尼差生，
属灵人。
这是中国基督教会的一个名著，这本的名著历史有多久了？
不知道耶。
海星要不要猜猜这本名著历史有多久？
几十年来的一个。
100多年吧。
上个世纪的人吧，我们现在是21世纪。
人家把我叫做上个世纪的人。出版在什么时候呢？是1927年 ,1928 年出版的。
接近100年了。
倪弟兄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几岁？
就照这个口气不像是20多岁。但照这个车轱辘话挺绕的，挺会绕的，感觉还是二十岁出头写的出来的东西。
他1903年出生的。他现在就是真的是20出头。 但是他花了一段时间去写，他那个时候生病，他肺结核，他是住在医院里面拼命的去写。要么这个弟兄是旷世奇才，是神赐给中国教会的礼物，是神在这个话语执事上呢二十世纪的接棒人，要么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闭门造车，这个你自己需要去决定。因为我现在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包括我自己，尤其是我自己，他所写的东西，他信主的时间也才不过几年呢、还不到十年。他写这样的洋洋巨著，我第一个对照就是说跟使徒的教训合不合，他如果不合，我就把他全部摆到一边去了。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成为这么大的影响力的？
这个大家到网上去 AI 搜索，他可以给你讲个差不多。我从来不是要否定神在上一个世纪怎么用了尼托生以及他对中国教会所带来各种正面的影响，因为我自己很多好朋友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人家要我们读的第一套书就是属灵人啊，觉得太重要太重要，一个人一定要属灵，要不属灵的话就不行啊。所以我并不是不读，但是我现在呢，我到了后来呢，我再回头看，我发现这样全盘接受是有问题的。如果他的根基在圣经里找不到啊，魂是思想意志情感，这个属于天然的生命，这个东西必须要倒空了啊，必须要破碎了，你里边的灵才能够出来啊。那所谓属灵人啊，这一个名字呢，也是在这一个根基上推演出来的。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呢，对于属灵这个词的用法是形容词、动词还是名词啊？
形容词。
形容词。你要是碰见以前我们团契带领的弟兄，他就会跟你讲，因为他跟我这样讲，他说你呢很属灵，你太太呢不属灵。像海星的话，人家就跟你讲说你太太呢很属灵啊，你没有他这么属灵。
你不能用点头啊，你得说话。
你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对不对？他们对一个人的判断，对一个弟兄姐妹的判断，先看这个人到底属灵不属灵。
这个在华人教会里面确实是常常听到的，就是总是感觉这个词对基督徒的成长不是有很大正面的意义啊，反而负面意义好像越来越多了一样。
我可是很重要啊，你要是不属灵怎么行呢？你不属灵怎么跟随圣灵呢？
有本书叫什么主工人与主工作，
主工人的性格。
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
他基本上都是从他这个年轻的论点发展出来，所以有人就把他这一套东西叫做属灵神学。他能不能算一个所谓的神学，那我不知道，但是总之呢，他很多的论点都是从这个魂是思想意志情感。所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工作实际上是对于魂的炼净，要把魂里面呢不属神的、属于我们天然生命的东西，要把它倒空。比如说他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侍奉殿》呢，还是侍奉神呢？对他来讲，侍奉神呢，就等于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很多人操练啊，听圣灵的声音，直到主差遣你，你不要随便去动。你要是随便去动的话，那个都叫做侍奉殿啊。他不是说侍奉殿不重要，但是你要追求的不是这个殿的侍奉啊。你不能说我看的这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所以我去做。你这个、讲到最好也是侍奉殿，也是出于天然的。啊，不是真正出于圣灵的。那我这里随便翻到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小园子给我们念一念。
感谢神，我们的主现在是没有血的，他乃是只有骨肉之体，所有一切属乎天然的生命都已经出去了。主的流血就是把一切魂的生命都倒了出去，他真是倾倒他的魂直到死地，这就是血的意义。所以流血就是说把一切属乎天然的都挪了过去。
这海星你听过这个话没有？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
你听的话什么感觉？
非常 shocking。
不是他这么的那个，那路德就要起来了，那每天那每个这个天主教他们这个那主都没血了，那天主教那个望弥撒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个血都是假的吗？难道？
所以你们就是不属灵的人去读这种属灵的话，那种属肉体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人家是用属灵的话讲属灵的事，对吧？哎呀，这个讲出来就是说，这种东西成为中国教会的所谓的亮光啊，这不但是解经，而且是推理，在乎他自己对于圣经里面说这个生命啊，他将生命倾倒如同倒水一样，这个生命呢，他又从他所去研究的希腊文也好，希伯来文也好，你看属灵人一开始就讲这个东西了，就像圣经搜索一样嘛，所有列出来有多少次多少字，所以这个字不是这么解，这个字应该怎么解，凡是要救自己生命要失掉生命啊，为我舍去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他就是为我舍去魂生命的、啊、
哇，那这个他读过启示录吗？
人家怎么会没有读过，他念的学校就是用英语上课，所以他的英语程度非常好，
但是那启示录里面说了呀，不能加也不能减呢。
哎，他不是加，他只是恢复他的原貌，他把圣经应该有的翻译照他的领受把它恢复一下，
照他的领受去恢复，
对，他有
恢复成他的，
不是，他们是神话语的执事，
然后就成了一个神话呗。
这是主上一个世纪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人啊，应该值得我们崇敬的，可是到底他讲的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他到底所根据的是什么东西，你自己要决定啊。因为这东西我也和弟兄姐妹讲过很多次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不错，我们现在有这个工具，有这个字典，你可以去说啊，原来这个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哎呦，我这一下懂了，这下你整个的圣经读起来都不一样了。像这个魂这个字，你要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生命啊啊人啊啊什么什么都重新翻一次，像他神造亚当，他就说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那这么一翻，你觉得哇，这下不得了，好多的原来讲不清楚的事情都讲清楚了。但是他这个一讲清楚，接下来有好多的东西，像这个魂生命是思想意志情感的，那个也不是他原文里面看出来的。何况我们弄原文，就好像现在的这个老外学中文一样。他看啊，中文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你们这个唐诗啊，你们的古书啊，不是都解错了吗？你如果真的对于你的学问这么有把握的话，那我也劝你70岁再写这样的书，你不要二十几岁去查了一些这个索引就开始写，这是很危险的。可是他以后所有的教训都从这里发展出来。那我们现在不是要批判他，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些东西跟使徒的教训有了差距了，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教导，在这样的差距上去学习，去花功夫，一辈子去对付，去练劲，去破碎你自己，那是你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啊，弟兄姐妹能够拿来啊，这些不管讲的多么多么有道理的啊，你要跟使徒的教训对对对对对不上，你就没有这个义务一定要找他这个办法去做。那我们不如来看看什么呢，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属灵这个词到底是个动词还是名词还是形容词。这个很简单啦，这个一搜就出来了，一共也不过就这么啊，还不到20次嘛。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说，属灵这个词它中文的翻译是翻成属灵，它的英文是什么词啊？
Spiritual。
我切切的想见你们，从罗马书开始，要把这些什么的恩赐给你们呢？
属灵的恩赐。
可不可以不用这个属字，你还可以怎么翻？
从主来的恩赐。
不，还是要用灵这个词。
圣灵的恩赐。
一样嘛，对不对？或者你根本就用灵的恩赐就可以了，因为他没有说 Holy Spirit， 但是他的意思当然是讲到圣灵。就把些灵的恩赐，跟灵有关系的恩赐，从灵来的恩赐，属这个字一加上来，那个整个的意思就，外邦人既然在他们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应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灵的话解释灵的事。你可以完全可以把这个属字去掉，他讲的他一定是后面还有一个词，都是解释后面那个词，连在一起是做名词用的。灵的话 就是跟圣灵有关系，圣灵有他自己用的字用的词，那个叫做灵的话，灵的事跟神有关系，跟神要告诉我们天上的奥秘是永恒里的事情，救恩的事情，这都叫做灵的事，不是拿来看你这一个是不是属灵的人，对吧？属灵的人从哪来的这个词呢？哥林多前书。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什么属灵的人，但实际上他仍然是用 spiritual a man of the spirit 一个有了圣灵的人才能看透。他讲的不是说很深奥的事情啊，尤其他底下翻了一句话，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了他，就在讲他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救恩的道理，这个叫做灵的事，灵的话。不信的人呢，因为他是属于血气的，属于肉身的，属于情欲的，他不认为这些话是有任何的价值。你光跟他说神的儿子，他就已经受不了了。因为神的独生子是什么？灵的话，灵的事。我们能不能看透、看明白这件事情？不是说真的看透，人家是不是能够看我们、看明白我们？你怎么一信主变成这个样？他也看不透。
言归正传，我刚刚都在玩，就是这个属灵这个词，最初在教会里听到的时候，因为有人就是说你很属灵，但是你也不要太属灵，这类似这种话，所以我其实有查过。我在圣经里面，我就是这么查的，然后我也查到的是《格林诺前书》这里。
嗯，
我发现属灵这个根本不是那么用的，
根本不是这么用的。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评分啊，
对，
一个基督徒
他根本不
成长的
是这样，
评分，根本不是
不
这样
是不是。他其实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
你还不成熟，
对，就是
还没长大，
不成熟，就是对。他可以直接用那么更复杂一点的或者多几个字的这种说法嘛？但是，一旦有这种属灵的说法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就把这个词给误用了。而且这里说的属灵，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从属关系。我们每一个已经有圣灵内住的人，他就是属灵的，他是属于灵的，
对，这
属
个，
于圣灵的，对。
但内住这个词现在也变了意思。主耶稣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对不对？人心中有基督的灵，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一个属基督的，你有了圣灵就是属基督的，没有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啊，这尤其哥林多前书还有一句话：“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你看，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是不是属于圣灵的？他是说你们的身份其实是，只是你们的表现，我只得把你当作属肉体。他还是一共只有两个分类，你要是有基督的灵，你是属基督的，那个叫做属灵。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点。我觉得很难受的就是，当有这种属灵的，这个人属不属灵，这个人是个属灵的基督徒，这个人不是个属灵基督徒，他就出现了一个第三类。第三类就是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行事为人却不能与所蒙的恩相称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灰色地带。你们教会的人还出去给人做传销了，你们教会还出去卖保险了，这些人就叫
不属灵的人，
不属灵的基督徒。这个确实就出现了一个第三类的这种人。
对，我其实也想的就是说，领受圣灵的人的话，应该要么是零，要么就是一，不会是中间有个0.1到0.99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大家还排个序，排个先后那样子。这个地方确实说，本来他是应当是属灵的，结果按照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保罗说我只得把你们当做属肉体了。那就说明，那其实
你们仍然，你们的
本来
身份仍然
是
灵的，你们仍然是属于灵的身份。但是这句话呢，我们就只读一半，已经有分出这个第三类还没关系。第三类里面再把你定义一下啊，你们这个叫做属魂的，这下就麻烦了。你看看，这成了一门独门学问了，就从这个属灵人三个字变出来整套这个年轻小伙子的大神学啊。尤其在中国人中间是很容易讲得通的。
回头来看哥林多前书这块儿，说我非常好奇，我觉得这些写的这么明白，只要是回头来看看就会知道的，为什么就可以大行其道呢？在教会里。
这个跟我们中国的那个文化有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所谓刚才提到的说属魂的部分，心思、情感、意志之类的，好像都是我自己可以某种程度上能够控制的。然后结合中国文化那种，我要修身呐、啊，要去内修啊，各种去
先
修
得
的
到
话，
的，对，
儒释道那种的话，都要修，修到一定程度的话，完全没有的话。你看，这个好像两个是走到相同的路上去了。我最后要你把一切都倒空，我要把它都拿掉，情欲的也不要，然后无欲无求，然后变成这么一个人，然后我就变成属灵的了。
证实这个说法呢很简单，你找美国同事、美国弟兄，你也去美国教会嘛，对不对？你试着把这个讲法跟他们讲讲看，不是对牛弹琴呢，在马年也是对马弹琴，他们搞不来这东西，说哈哈哈。但你跟印度人谈也许有点希望，你跟中国人谈一拍即合，马上听懂。哎呀，这太有道理！我的问题就在这里，我是一个属魂的人。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月饼暂时做到这里啊。总意就是请大家去重新思考一下，或许你愿意试试看啊，不要再用这个人属灵不属灵，我属灵不属灵这样的形容词来判断自己、判断别人了。